中原大侠冒川生，开山结缘，后会家学，可以说是武林之中的一大盛世。那位说什么叫开山结缘呢？咱们这里头简单的再介绍介绍。这冒川生冒大侠呀，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就研究武术了，对这武学之道那是大有研究。如今到老了，希望呢把自己一辈子对这武学的钻研、武学的心得拿出来倾囊而授，和这一些个江湖后辈搁一起交流交流。谁有啥疑难问题，一些个想不通的地方，哎，你搁这冒大侠面前说出来，冒大侠给你亲自指点。你说这多好啊，本身是一件大好事，造福武林，造福后代。哎，偏偏这时候有人要在这冒大侠结缘的盛会上要到这来捣乱来，想要借着这盛会之机在这天下武林人面前扬威立万。首先第一个遭受到袭击的就是武当派的少掌门雷震子。除了这雷震子之外，辣手仙娘谢云珍也遇到了一件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之事，断断续续把自己的遭遇和这唐惊天、萧清风他们讲说了一遍。原来呀，这辣手仙娘谢云珍她也来参加这次盛会来了，走到半道上给孩子喂奶，这峨眉地界这四周围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不能坐到马路边上呗，找了块石头后头背景地方偷偷摸摸的给这孩子喂奶呢。正这么个功夫遇到了昔日里的老熟人崔云子。崔云子和大家伙正争论呢，就争论这20年前他们一些个事儿。正说着话呢，忽然之间就来了一位怪人。这怪人长得够吓人的，身高不满五尺，小个不大，但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特别这张脸面色惨白，跟一张白纸差不了多少，吊眉毛，三角眼，鹰钩鼻子，菱角口，略微还有点小黑胡，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吧，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你瞅长得不怎么地，这能耐才大呢。这一出手，谢云珍也没看清他怎么弄的，和这崔云子在一起的这几名武当道士也包括崔云子在内，一声惨叫，大家伙都没动静了。哎呀，这谢云珍以为这是怎么的了，吓得躲在石头后头抖衣而卧。多亏这阵小孩吃奶也吃饱了，也睡着了，声息皆无，那人没发现他。这要发现他那还有个好啊，谢云珍这命今儿个也保不住了。那人把崔云子几位撂倒了之后一阵的狞笑啊，嘿嘿嘿嘿嘿，我老人家到了峨眉山，看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乱嚼舌头了。说着话一转身，快如猿猴闪电一般在这幽谷之中消失了。他这一走啊，再瞅这几名道士以及崔云子搁那叫唤的都没人动静了，听着让人感觉是撕心裂肺呀。另外哥那还手舞足蹈，好像跳舞呢还有点站不稳呢，哥那蹦的一会儿实在是熬不住了，哭痛哭痛哭痛，纷纷都摔倒在地。虽然说不蹦了，但哥那还叫呢，叫声渐渐的也嘶哑了。谢云珍一琢磨，如今那怪人已经走了，先别说别的了，赶紧想办法救人吧。大着胆子出来一瞅啊， 开始还以为这些人被朕点了哑穴了呢，哪知道过去一瞅也倒吸了口凉气。就这几名老道，包括崔云子在内，一个个嘴张得多老大呀，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再看嘴里的舌头，齐根而断，让人硬生生给耗下去的。您说这位出手得多狠吧呢？这还不说呢，这几位肩头上的琵琶骨被人也给捏碎了，用这大力金刚掌鹰爪力捏的都是粉碎性的骨折。这些位不但说以后成哑巴了，而且武功俱废，都成废人了。哎呦，说到这呀，把这萧清风夫妇听的也是倒吸了口凉气呀。先说话，这位怎这么狠毒呢？比那大麻风那毒手封盖，这可是可恶十倍百倍。那大麻风听着也怪可恶的，但只不过就是开开玩笑而已，还不至于把人弄残废了呢。单说谢云真也瞅这些人呢，目光呆滞，嘴张得多老大，也并不上了，脸上肌肉扭曲，看上去非常痛苦。一琢磨，就凭我一个人还背个孩子，能把这些人同时都救了吗？那肯定是救不了。心里头虽然害怕，但这阵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就想赶紧到金光寺去给这冒川生他们报信去。刚一出山谷，一瞅那边啊，来了十来个老道，一个个手打着火把，从那边进来了，一边走还一边喊，估计情况是找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来了。一瞅他们正好是奔那出师地点去了，哎，这谢云真呐，这心呐稍微才放下点儿，也琢磨得了，他们到那就能找着，我也别耽误时间了。事不宜迟，赶紧报告给冒大侠，让他做好准备，继续往前赶路。心里头着急，这道走的就快，时间不大就来到了金光顶的附近，前头就是金光寺。没想到哥这要遇到独守封盖金世一，这一夜之间一连遭了两次的凶险。谢云真现在提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呢。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谢云真跑得太快了，后背上的孩子就醒了，他赶紧停下来哄孩子。说实话呀，这谢云真这阵儿心里头也不太是滋味。您琢磨琢磨，这一个单身女人带个孩子长途奔波，那么容易的吗？想起来丈夫铁拐仙，心里头也是一阵阵的伤感呐。心里头这么想，不由自主的他这就说出来了，好像对孩子说的，实际上小孩懂什么呢？只不过搁那自言自语说，宝宝啊，如果说你爹爹搁着，那有什么凶险之事，咱们娘俩也不用害怕了。一边说着，谢云这眼圈红了，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哎，您说怪不，小孩好像也挺懂事儿，也明白这大人的心意。听着谢云真说完不哭了，刚要赶路，就听见头顶上有人一声的怪笑。谢云真你别走了啊。谢云真吓了一跳，抬头一瞅，在这头顶上有块巨大的岩石，在这岩石之上蹲着个人，这人是满脸的红云，浓眉大眼，身上披着麻布的坎肩儿，袒胸露臂，这胳膊上长的都是红疙瘩，前胸上还带一撮黑毛，不是别人，正是江湖之中传说的那人见人怕的大麻风啊！你要干什么？这阵小孩啊又哭了。你可别吓着我孩子。哎呦，金世一一笑，嘿嘿，谢云真，江湖上都给你送了个绰号叫夺命仙子， 还有人称你为辣手仙娘，谁都怕你呀。怎么，你怕我吗？说着对那小孩吹了声口哨，又做了个鬼脸，那小孩乐了。金师爷说，怎么样啊，分明就是你怕我，你偏偏说孩子怕我。你看小孩非但不怕，还喜欢我呢。哎，我问你，你丈夫铁拐仙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这谢云真呢，正搁这琢磨呢。你说遇到这大麻风，他倒霉不倒霉呀？这关怎么过呢？如何的应付啊？也没回答。金师爷说：“哎呦，可惜呀，可惜！我听你方才自言自语，可能铁拐仙没来。”要不然呢，我倒真想向这位名满天下的同行请教一番呢。金世仪现在整个打扮也是叫花子，用的也是一根铁拐，这一瞅啊，和这铁拐仙还真就像同行。哎，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好歹我也是你丈夫的同辈，你对我因何不理不睬的？这谢云这一琢磨，你说跟这么个人无可理喻，也没有啥可说的，那只能是靠武力，能冲过去就冲，冲不过去再说。本身谢云真这人也要强好胜，宁可站着死，绝不会跪着求生。你说让他讨饶，那根本就不可能，手按剑柄，这就想要冲过去。皆是一个上面把脸一沉，嘿，谢云真，你这成天板着个脸，我看着就生气。这么的，你今儿个你要对我笑笑，我就把道路让开，我让你过去，怎么样？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宁可血溅当场，也绝不受你的凌辱。嘿嘿嘿，好啊，你这还挺有志气。我今儿个就想让你笑笑，你不是不笑吗？嗨，好，我也不要你命，你不笑也不行。说着话，居高临下，随手一把抓几块石头来，嘎巴一声，这石头就捏成几个小块了，一甩手，唰唰唰，奔着谢云真这就打过来了。他打谢云真这手法和打雷震子差不了多少，不过打雷震子是用这铁拐点的，打着谢云真用的是碎石，也是打在谢云真身上三处穴道，一块是左边的软麻穴，一块是右肋的黑养穴，一块打的是笑腰穴，啪，按品字形这就打过来了。这手法才怪呢，前头就是峭壁悬崖，你要想躲开啊，嘣掉悬崖里头了，没办法，只能身子往后跃。但是啊，这金世仪这暗器手法打得太快了，打出这三块石头之后，一随手啪啪啪啪啪，又打出来一把的碎石。这碎石啊，好像是铺天盖地乱七八糟，实际上都是按品字形打出来的，不管你朝哪个方向躲，自然而然的就把身上这三处穴道扬上去了，根本你就躲不开。这打暗器手法太高了，估计除这四川老唐家之外，那就得数这金世仪了。谢云真一瞅，一闭眼，完了，看起来今天我要非受这大麻风的凌辱不可了，搁那闭眼睛等着。正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就听个乒乓乒乓乒乓啊！谢云真赶紧把眼睛就睁开了，他也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金世仪打出来的这一把石头也不知道被什么暗器都给碰落了，都掉地上了。与此同时，谢云真好像还听到有一个女子的笑声，笑声是清脆悦耳，听着非常好听。这大麻风也大叫了一声，从这岩石上这就蹦起来了，放弃谢云真，转身奔入这密林之中，奔着笑声方向追过去了。 再看密林里头，有一青衫女子，身影一闪，唰啦，不见了。这才救下了谢云真，这大概就是以往的经过。
哦，
把这萧清风和吴将先几乎都要听呆了，跟听故事差不了多少。
谢大姐啊，这么说来，毒手封盖发出来的那把碎石，定是被那女子用暗器给打落的。那你瞧得清楚了吗？是什么暗器呀？
这个我倒没瞧清楚，不过好像是一种非常细微的暗器，好像是梅花针之类的东西。
哎呀，这唐经天先说话，就这姑娘离着那么远，藏身在这树林之中，居然能用飞针把这毒手封盖这碎石给碰落了，这功夫比我还高这一块呢。这谁呢？这
是不是冰川天女呀？话已经问过一回了，谢云真已经告诉他不是了，只不过这唐经天心里头怀疑，先说这除了冰川天女之外，什么人这一个女人家能有这么大能耐呀？
谢云真说，我看不像，那姑娘跑得太快了，再加上林子里头树枝树叶的也密实，又把她身子给挡住了，我就瞅着她一眼背影，眨眼之间就不见了，比冰川天女矮得多了，绝不可能是冰川天女。
哦，不是冰川天女，这又是谁呢？这唐经天心里头就想冰川天女呢，根本也想不起第二个人来。先说话那阵儿事情紧急，这谢云真也有可能看走眼了。我就不信了，世界上除了冰川天女之外，还有哪个少女能有这么高的功夫？谢云真说，唐相公，你这屡屡提到冰川天女，这冰川天女她不是立下誓言不下冰封吗？莫非她也到这来了？
唐经天点了点头，不错，现在冰封已经倒塌，那她自然不用遵守誓言，已经下山了，已经来到此地，是这么回事。当即呀，他便把这冰宫发生地震、冰封倒塌、冰川天女没回去等等事情简略的向这谢云真讲说了一遍。当然有件事他没说，那就是谢云真他丈夫铁拐仙因为保护冰宫被这一位尼泊尔的番僧给打死，这事儿他没说，怕这谢云真听完受不了。当然了，这谢云真早晚也得知道，但是啊，将来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再说，从自己的嘴里头说出来给谢云真带来致命的打击。说实话，唐经天无论如何也是于心不忍呐。谢云真叹了口气呀，
哎呀，这要是他的话，但愿他可千万别碰着那大麻风。冰川天女有如幽谷的百合一般清净高洁，如果说真要见着那大麻风了，你别说俩人交手啊，只怕看着他长得那样也得恶心，那岂不玷辱了咱们高贵的公主吗？其实这唐经天开始也这么想的，但是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么怪，有想不到的，没有不发生的。别人谁看着这毒手封盖心里头都挺憎恶他，唯独这冰川天女竟然会和这毒手封盖俩人处的还能不错，一路同行也有两三个月了，你说说出来谁能信呢？这么一想啊，心里头更不是个滋味了。谢云真说，唐相公，你既然来了，我想你还是出手吧，把这大麻风给赶跑了，免得他搁这捣乱，搅闹得人心惶惶的，凭你的能耐想要把他给赶跑了，我琢磨不是啥难事儿。
好，我拼着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他们给找着。
这阵雷震子已经恢复了，和那两个老道 玄寒、玄通、玄空、玄静，大家伙都过来了，和这萧清风、谢云真、吴将仙一道，大家回奔金光寺。唐景天和他们告辞，一个人攀到了峰顶之上，居高临下往下一望，但见山峰阵一是幽谷原啼，星月夕移是焰火明灭，放眼一望是冷冷清清，哪有人影子呀？唐景天是迷迷茫茫啊，想起来这一晚上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么多的怪事儿。自己这回来俩目的，一个是为了找冰川天女，一个是为了护持这法会。从今天晚上情况来看呢，那个把崔云子和武当道士弄残废的那个白脸怪人，如果说不是黄石老道，那这事儿那就更可怕了。这么一算计，敌人方面至少仨高手，黄石道人、血神子以及刚刚出现的怪人，就这三位呀，跌露出一个来，凭自己很难取胜。再加上还有那毒手封盖，也不知道他又要耍什么花招，敌有难料啊！这怎么办呢？四下里头一看呢，静悄悄的，情不由主的他就喊起来了。冰娥姐姐，冰娥姐姐，冰川天女，喊这话时候啊，运上气功了，人站得又高，四周围是群风回响，良久不绝呀。唐经天估计在这周围十余里地之内，不管冰川天女藏到哪，也是藏到密林还是幽谷之中，只要他搁这周围呢，肯定能听着。叫几声，歇几声，渐渐从这座山又到了那座山上了。正这么个功夫，忽然就听见旁边树林之中有人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啊，谁？这声音听着这么熟悉呢，而且笑声清脆，一听就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唐经天心说话，莫不成来的是冰川天女？